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文萌，问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里为您请到的是东毅先生。东毅你好。
你好。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从台湾来。
对。
你在这里做什么？做研究。
对，做研究。
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呢？
做医学，生物医学上面的研究。
生物医学那是一个很广泛的这个领域啦。是哪一方面的生物医学呢？
比较应该说是忧郁症的研究。
忧郁症是做药物的研究呢，是病理的研究呢，还是什么？
算它的病理。
病理。
病理还有一部分的药物。
那您来到美国多久了？
7个月吧。
7个月。那本来在台湾也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
对。
那您是在台湾是在学校教书啦？
对呀。
怎么会到这个领域里边来的呢？
那忧郁症在21世纪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
是啊，现在好多人都有忧郁症，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有忧郁症。重要的人，政界啊，对不对？还有这个电影明星啊，也都需要有点忧郁症。我们一般中国人听到忧郁症就很害怕。假如医生跟你说你有忧郁症，忧郁症的英文就是 depression， 是不是？
depression
里面有很多种啊。
对。
那您是研究的哪一种呢？还是就是一般的忧郁症？
我们研究这个老鼠的忧郁症。
老鼠的忧郁症。你怎么样让老鼠有忧郁症？你怎么知道它有忧郁症？它告诉你吗？
通常这个老鼠的忧郁症哈，它以前有人发明几个这个生物的指标啦。那
这个你讲来听，是不是虐待动物的办法？说生物的指标？
不是不是。
那是什么？
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啊，就是说 sucrose 的 intake 啊。
这个英文听不懂，
就是它的这个糖啊。
糖。
一般的老鼠，它你如果训练它几回以后，你会发现它比较喜欢吃糖，糖水啊。
糖水它喜欢。
它喜欢。可是呢，你如果说给它一些这个压力。比如说给他2个礼拜的压力。
那他就不吃糖了。
他就2瓶水，一瓶是糖水，一瓶是
白
开
水。
他就宁可去喝白开水。
真的
他就失去那个吃糖的这个动力。
哎呦。那个你们就认为这个老鼠就是患了忧郁症。
这个跟人类的这个忧郁症有一个相似之处。
然后你们就给他吃药看有没有用。
对对对。
那我就不敢问你了。你给老鼠这2个礼拜的压力你是怎么弄的？
这个2个礼拜的压力是我们给它是不可预期的压力。
你把猫放在它前面吗？还是怎么样？
当然每个实验室它用的方法不大一样啊。不可预期就是说你每天会变化这个压力的形式，
就好像你上班，你不知道老板会对你怎么样。
对对对对。
哎呦，
你如果给他这个预期的压力的话，他的这个压力他就会适应了。
这样子，
他没有效果。
所以你今天这样弄他，明天那样搞他，
一定要改变，而且时间
搞2个礼拜，
时间又不一样。
那你们这是虐待动物专家？
没有，我们一天都一小段时间而已，30分钟。
一小段时间，
对。
反正你只要做到他不肯吃糖水。
那个压力的嘛，比如说晚上给他开灯睡觉。
那还可以了。还有没有别的？你讲来听，你坐老虎凳。
或者是说，把他关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弄在一个小盒子，或者是说把它单独养在一个房子笼子里面，让它没有朋友，
或者派一个牧师讲道给他听。
或者是把它变成这个好多只老鼠关在一起，
哦，
很拥挤。
好，那假如现在两个礼拜来了，
啊，
这只老鼠它就不喝糖水了，
啊，
所以你们就判定它得了忧郁症了，
啊，就是。
然后呢，你们做什么？
那就看实验室研究的各种药物了。
你的实验室是怎么做？
那我们给它，比如说我们给它 leptin 啊。
leptin 是什么？是一种抗忧郁的药。
本来是中文的叫，好像翻译叫做瘦素吧，还是？
瘦 leptin 是市面上已经在用的药吗？现在？不是
，leptin 它本身是一种荷尔蒙，我们体内的，
哦，是一种荷尔蒙，
我们体内自己会分泌的荷尔蒙，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忧郁症跟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没有关系。
没有，这我们研究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课题，
哦。
以前忧郁症都是靠这个莫洛瓦命单胺类的这种药物。
什么叫单胺类是干什么的？
它是这个，它本来是讯息传导的，对，的一个释放的因子吧。
嗯。
那我们实验室做的跟别人是不一样
哦，所以你们在做的东西比较特别一点。
对对对，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到底这个所说的忧郁症到底是什么？这个，当医生跟我说你可能有忧郁症的时候，
嗯，
第一他是怎么判断的？
在临床上，因为我不是学临床的，哦，
是，你就讲个大概，没有人要你负责，没问题。我不让听众朋友打电话给你。
这个，那他们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哦，用
问卷
调查
啊，问卷的方式，然后你去这个填表，
决定一下看你的答案怎么样，
啊，
像考智商一样。
对，然后他给你分数，
嗯，
那分数超过多少，
嗯，就算是某一种忧郁症。
啊，对，就
那照这样讲，那就是一种心理疾病嘛，就是一种情绪不稳定，
啊，
是不是？
那在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看，
嗯，
我们的理论上面来看，
嗯，
我们是觉得说有一个理论的说法是说，特别是人是在受到这个压力的时候，特别长期压力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产生跟荷尔蒙，
产生荷尔蒙，
这个压力荷尔蒙，那这个压力荷尔蒙是让我们可以来抵抗外在的压力
啊。你说压力荷尔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
stress hormone，
哦，还有这种，
啊，
这种荷尔蒙啊？
哎，有啦，就是，
这个好还是不好？这个你有压力荷尔蒙，就是说这个可以让你度过那个困难时期。
对对对。
啊，
所以
这个东西，
这个人跟动物都一样，
人会产生压力荷尔蒙
啊。
好，那然后呢？
这压力荷尔蒙本来是
帮助你的，
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压力。
可是呢？
可是你当你长期的压力的时候，
嗯，
这个压力荷尔蒙它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脑区。
哦。这样子，
伤害到脑细胞，
所以我们说工作不可以长期有压力，对身体有害，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吧？
是，
啊，
是，
所以压力荷尔蒙会伤害到你的脑细胞，啊，
在
证实的事情，
特别是伤害在这个 hippocampus 的这个地方。
什么是 hippocampus？ hippo 不是河马吗？
应该叫海马。
哦，这个是叫海马。
对对对。
OK，
那
这个是假如人的脑子是一个大，嗯，大馒头。就是在外面，在里面，在中间，在上面，是在哪边？
它是属于旧皮层区，它是旧皮质区的话，是在比较里面的，
比较里面，
啊，比较里面的，它是掌管我们的情绪或是动机的部分。
所以那一部分的脑细胞受到伤害了，
所以情绪调控就受伤了。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所谓的心理状况，实际上是有生理原因在后面。
那当然，在我们，
哦，真的
啊。
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听到人家跟我们讲说你好像有忧郁症啊，就好像对我这个人格的一种侮辱。我们不把它当一个生理疾病，我想听众朋友大部分人都是觉得就是，嗯，我怎么会有忧郁症，对不对？我好像我心理很健康，好像心理不健康的人才会有忧郁症。所以实际上你们的说法是它是一种生理导致心理的变化。
对，
那你们现在是回到这个生理的层面
啊。
那你们在至少在你们的实验室，你们在做的就是这个所谓脑子中间的旧皮层。
嗯，
这些旧皮层因为长期有压力荷尔蒙之后受到损伤。
对，
那你怎么办呢？
给他抗忧郁症的药。
嗯，
那抗忧郁症的药呢，它可以帮助这边的脑细胞呢再重新长回来。
这个好东西啊。
嗯。
我一直以为抗忧郁症的药就是像吃鸦片一样。它就是调节一下你的情绪，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不是。
不是啊。
所以通常这个抗忧郁剂的药物要吃一段时间才会好。
哦。
它不会说马上吃马上好。 细胞生长它需要一段时间，
它需要一段时间，
哎，一段时间。
所以你这个药物是所有抗忧郁症的药都是这个作用，还是也不见得？
目前认为是这个样子。
目前大家医生在开的抗忧郁症的药都是这一方面功用的比较多，
嗯，
就它真正会调节你脑子内部的功用的。
哎，
它并不是一个你不开心的时候，它让你像喝酒一样让你。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不是。
可是中国人很怕吃这个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是有这种生理的原因在背后。
不过怕吃这个药，另外原因可能是因为有 side effect
啊，副作用
啊，
是有一些副作用
啊，有一些副作用啊，
会有一些依赖性吗？吃了就不能停了吗？有这种事情吗？
据我了解，应该不会，
应该是不会，
不会有。
不过很多时候这个所谓副作用应该是医生替你决定到底它是它的功效比较大呢，还是它的副作用比较大，是不是？
对。
那中国人好像不太有这个习惯，中国人一听有副作用就是坏药，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倒是个新鲜事，再讲一遍，你看对不对啊？人的脑子里面产生的变化，现在的药是矫正这种变化。你如果产生这个变化是不恰当的，可能在你的情绪上发表出来，
对，
变成忧郁症。
啊，
忧郁症很危险吗？
它最危险的就是一来它可能会伤害自己，
嗯，
会叫自杀。
自杀是常常有的事
啊，然后
著名的什么电影明星啊跳楼自杀，啊，都是忧郁症。
那个另外就是会造成社会很大的成本。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他伤害自己的时候，
嗯，
那一人得病，但是全家在遭殃。
哦。
嗯，
所以它不是像老鼠不喝甜水这么简单的事情
啊。对对对
对，那大家认为这个忧郁症到21世纪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恐怕已经变成很严重的问题了。
它被认为是三大的疾病之一。
哪三大疾病？
就是艾滋病啊。
艾滋病第一个
啊，癌症啊。
癌症
啊，另外还有就是忧郁症。
哦，已经名列跟他们齐名啊。现在你有没有一些这类的统计数字，大概忧郁症得忧郁症的人百分比有多少，这类的东西。
这个忧郁症啊，这个一般来讲在西方国家他们的统计数字都比较高，
嗯，
然后在亚洲国家呢他的统计数字呢，都比较低。
哎，这个很有意思，你是觉得是亚洲人没有忧郁症，还是我们
就是
不太这样诊断？
有人认为说这是跟文化上有的差异，
嗯，
因为忧郁呢，它既然是用问卷，
用问卷的，
就容易造成这个
偏差，
伪阴性。他在填表的时候，
嗯，
他觉得都一切都没问题，很 OK，
哦，
可是事实上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这不是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有问题。
对对，
嗯，这忧郁症是外国名字嘛，是不是？
哎，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早可以在这个古希腊时代。
开玩笑，真的是这样子啊。古希腊就有忧郁症，你讲来听听，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我也是看这个文献的，
嗯，
现在
记不大清楚，但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
很久很久就以前，古代就有这个。
在中国的话是到了蛮现代才，我们在看西医才有这种东西嘛，
应该是这样子吧。
那我们抗忧郁症的药大概什么时候才开始比较普及了，成为一个好像正式的名字，正式一个病？
就是在这个莫洛阿命单胺类的这个药物出现之后，
出现的时候，
然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忧郁症可以用药物治疗。
嗯，也就是说你在像这种脑细胞受损啊，
嗯，
这都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 那如果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被医生诊断说有忧郁症，他应该怎么样？他是不是应该觉得自己很不好呢？还是
没有啊，就吃药就好了。
就吃药就好了。
对啊，
这个药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你的脑细胞增生
啊，
就帮助你的脑细胞增生，所以它是一种治疗的药。
嗯，它
是一种治本的药。照说，
对，照说它是忧郁症是可以治好的。
哦，这样子。
嗯，
所以我在吃忧郁症的药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这感冒有什么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继续回来谈。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知道你从小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
对，
从小就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
是。
我听说你刚一出生就开始经历神，是这样吗？
对，那是听我母亲说。
嗯。
我能活下来就是神迹
哦，真的，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冬天，
嗯哼，
而且是在草原，
哦，
那草原被大雪封住，就说没有出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
哦，
因为那边都是牧民，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牦牛。
你那时候是刚出生吗？
我刚刚出生还不到一个月。
哦，所以就要走出这个，
对，
走出这个大草原，真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走出草原以后，大概我是两个多月吧。
哦，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才走出来。
对，
那个时候你姐姐也不大，是不是？
那时候我姐姐一岁多一些，不到两岁。
哦，那你父母实在是很不容易，几乎是两个全要抱着走的。
对对
对，
所以我母亲常常提到，就说能活下来就是神特别的恩典。
对对，哎，那你父母亲一直是在教会里服侍，是这样吗？
对。
那你从小也是在教会里服侍了？
从小就是说帮父母跑跑腿啊，小的时候就是渐渐长大以后就能帮多少就帮多少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认识神的呢？
其实我真正清楚得救应该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15岁的时候。
哦，
因为那时候比较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
嗯哼，
需要对人生做出一个决定。
嗯，
我也很挣扎那时候。
嗯哼。
但是神很奇妙，在那个时候让我看到，就说地上的一切都是很短暂的。
嗯，
那么因为当时父母正在因为信仰受一些逼迫，
嗯哼，
那么神也给我很清楚的，就说在那种环境下，我不应该撇下父母，为自己的前途离开家庭。
哦，
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神借着很奇妙的方法，就是说让我看到我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啊，真的。因为我知道从小好像你父母亲从你们会讲话就开始用神的话来教导你们。
对，那时候好像实际现在回想起来，那15岁之前真正清楚得救之前，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天生生来就是的基督徒。
因为在这个家庭环境里面，教会里长大。
对，没有想到好像我还是一个罪人，我也需要救恩。
嗯哼，
总是想到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是需要悔改的。
嗯，
我以为我自己从小就祷告，从小就读圣经。
嗯，
所以我自然而然应该是一个基督徒。
对，
但是神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就让我看到世上这一切都会很快的过去。
嗯，
关键就是说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哦，
那时候实际是在晚上做了一个梦。
哦，做了个异梦吗？
不敢说是异梦吧，但是这个梦决定我的一生。
嗯，
我是很清楚的，因为那时候很挣扎，
嗯，
要不要离开。
嗯，
因为那时候父母都没有自由，都在，全家就靠我做一点手工来维持家庭生活。
哦，这样子。
如果我走了的话，
那时候你是初中毕业了。
初中毕业。
哦，
就是说必须要离开家去农村。
嗯，哦，
那么当时学校和派出所的人也来威胁。
嗯，
就是你如果不去的话，我们就要注销你的城市户口。嗯，你永远不要想有工作的呢。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
嗯，
城市户口对一个城市居民来说，每个月是靠那个户口本去买定量的粮
食
啊什么。
对对对。嗯，
如果没有那户口的话，就等于你就断了你的生路。
对，
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买粮食。
嗯嗯，
但是就在那个关键时刻，我也有很大的挣扎，在考虑究竟该怎么办。
嗯哼，
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
嗯，是怎样一个梦呢？
这个梦，我站在最高的山顶上，
嗯，
就看到世界在一片那个云雾当中很灰暗，
嗯，
好像就看到一团火从天徐徐降下，
哦，
突然就有人跟我说，就说世界的罪恶已经满盈，就说神的愤怒将临到这世界，
哦，
你要悔改，
哇。
我就看着一团火箭就徐徐下降，降到离地面的高楼大厦，
嗯，
那楼顶有一尺的地方忽然停住了。所以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你当悔改，人世界的末日到了，神将要毁灭这罪恶。
要不然你也是一块烧了，是
这样。这句话一说，我突然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嗯，
我马上就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我的罪。我一下就醒来，
做梦，
在梦里
跪下来祷告，
因为听到这个声音在跟我说，嗯，说这世界的罪恶已经满盈。
嗯，
神还现在是神宽容忍耐的时候，
哦，
那应当悔改。因为几乎就是在同时看到那个火球在降下，徐徐降下，快要到楼顶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嗯，
就在这一同时，就说还有一点点时间是神宽容忍耐的时间，
等待你，
让你当悔改。
嗯，
我就立时跪下求神赦免我的罪。
嗯，
一下我就醒来很清楚，那天好像是3点多钟。
嗯，
我才思想真是有生以来活了十几岁，第一次思想我还是个罪人，
嗯，
我也需要悔改，才反思到曾经读过的圣经讲到人人都有罪，人人都要悔改，
嗯，
所以可是
想到自己真是有罪的呢。
对，从那天我才明白我也需要悔改，在这之前我以为我是一个天然的基督徒，
嗯，对对，
而且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
嗯，
但是那天早上起来以后我确实非常清楚，就说神已经告诉我，
嗯，
世界一切都将过去，
嗯，
那我当时我当做的就是与父母同患难到底，
嗯，
而不是说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他们，
嗯，
所以我非常清楚，我觉得神当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顾虑，
嗯，
他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他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嗯哼，
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你第二天就是说醒来了以后，
醒来以后
你觉得生命上有很多的改变吗？
对，
以前的想法上不一样了，
我就不再犹豫，我就心里
刚了许多，
心里就比较有底，
嗯，
就知道自己该做怎么样的决定，
嗯，
虽然那一个决定做了以后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
嗯，
但是也有神的保守，
嗯，
按当时那个形式就是说你会有很多的难处，
嗯，
可是神非常奇妙，我是坚决没有走，但是他们也没有再提要注销我的户口或者怎么样，
哦，
实在就让我经历到神在管理这一切。
对，
当时如果我怕我要屈服我走就走了，
嗯，
那相信当然神会看顾家里其他的人，
嗯哼，
但是神借着那，我想相信神借着那个梦在提醒我，
对，把你给挽救回来了，在这关键的时候。
对，
对，
所以我觉得那十几年学很多的功课，
所以从那以后你就立志走上了这条服侍主的道路。
对， 对，因为我觉得从小读圣经好像是一种理论，
嗯，
但是从十岁以后因为经历实际经历到很多才真正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嗯，你能给我们讲几个你的经历吗？
经历就是说当家里父母突然被抓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刚十岁，
嗯，哦，刚十岁那时候，
那时候刚刚十岁，
嗯，
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回想起来十岁之前确实是无忧无虑的，
嗯，
什么都不晓得就知道玩，
有父母亲
对
对做依靠，
突然之间一个很大的变故，
嗯，
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
被抓了，
对，他们是同时，嗯，因为呢父亲被抓是在晚上，我母亲是白天，
嗯，
因为我父亲的时候当时因为他正病重在住院，
嗯，
那么这些人是先去我们家抄家，嗯，先去抓我母亲，
嗯，
抓我母亲以后到了晚上他们才去医院抓的我父亲，
哦，
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一点半的时候，
嗯，
忽然一群人敲锣打鼓的就闯进来就开始吵架，
哦，
一直折腾到晚上七八点，估计就是说他们在我们家吵架完了以后把我妈带走了以后他们就去了医院，
哦，
所以当时我们还不晓得我爸也被抓走，等他们都折腾完，
嗯，
他们都走了以后我们才想起来说去医院
去看看，
去看看，
嗯，
到医院才发现我爸也被抓走，
嗯，那当时你们几个孩子，
当时我弟弟很小，七岁多一点，
哦，你十岁，
对，
嗯，
他先跑去医院，
哦，
他跑去医院就
这么小，
对，就告诉我父亲就说我妈被抓走了怎么样。后来我父亲跟我说其实那天早晨他灵修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有话，有火炼的试炼要领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所以我弟弟大概是这一些人到我们家去的时候一两点的时候他看见人来他就跑了，
嗯，
当时慌乱当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不在，
嗯哼，
等到抄家什么全都完了以后那些人都走以后我们找他都找不到，
嗯，
我们才去医院，去医院就说那些人说几点八点多钟时候他们来了一帮人抓走了怎么的，
哦，
但是事后我听我父亲跟我们说其实那天我弟到医院大概是三点多钟，那么人的本能他就带我弟去我姑姑家，
嗯，
因为我姑姑家住在医院附近，
嗯，
那么我父亲就想把我弟弟交代给我姑姑以后到火车站他自己就想离开，
哦哦，
但是他到了车站以后他觉得神给他里面很大的责备，
嗯，
就是说故宫当狼来了的时候就丢下羊群就跑了，他觉得神给他一句话在他里面他觉得他不该走，
嗯，
所以他就又回到医院，
本来你弟弟是去报信的，
对，所以回到医院就说到了八点多这些人就去了，
就把他抓起来。
上的芦苇，它并不折断，江滩的灯火它也不吹熄，因为当前面并不远，常在光明里等候我，有一位荣耀有荣耀的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和东义先生谈忧郁症，尤其这个老鼠的忧郁症，
这个很有意思。做这一类的研究的时候，牵涉到很多脑细胞啊、人体的反应啊、情绪的表现啊这一类的东西。自己，你对你的信仰来说，你有没有什么体会或者什么感受？
我2000年的时候受洗的。
2000年受洗，在台湾的时候。
但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啊，DNA 的东西正热了，
正热了。DNA 就是遗传基因这个东西。
对，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触很多这个基督教这个东西。
是，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生命充满了智慧。因为就生物学的这个观点来讲，起码有两点，我觉得是。
请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啊。你看，如果这外面有树叶，
是，
那这个树叶一定是风一吹过来四处飘散，
没错，
它是会趋向最大的这个乱度，
是。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上的细胞，它不是这样做，
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高度集中，
高度集中，
就是它是高度的秩序，只要任何一个秩序有错乱，它不能容许。那秩序如果错乱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的话，
是
这个生命就瓦解了。
哦，所以它并没有这种所谓尝试错误、尝试错误再慢慢进化的这种可能性。
这个现在这个点跟进化它比较没有什么说的关系，我们就单纯这个生命这个本质。
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就好像是说，它比一个 computer
还要有秩序，
还要高度的这个有秩序。
有组织，有结构。
如果说一个 computer 你可以用进化而来的话，那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你说生命就可以进化而来。
对，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它背后有一个高度的组织是已经在那里的。
对
对，它没有办法两个分开来
啊。
对，那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还有一点呢，
另外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意志的东西，
是意志，
比如像我们这个一个杯子，
对，
那杯子呢，在这个镜子可以
看见两个杯子，
可以，
你把杯子放在镜子前面，
照在这
个
杯子啊，
两个杯子
就出现两个杯子嘛，
对，
可是透过我们的眼睛，
是
这个杯子进到我们这个脑里，
进到脑子里面，
透过我们的脑，它形成这个影像，
是
这个生命去解析这个影像，
嗯，
我们怎么样解释到后来，我们都没有办法从单纯的，如果你不用灵性，不用灵的东西来解释的话，
是，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说我们脑筋怎么样把万物汇集到我们的脑里面，然后怎么样
去判断两个杯子里面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是吧？
对，
像这一类的信息的处理以及它的判断
啊，
我们的意志，你根本还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生物学上找到到底我们是怎么搞的？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脑细胞，
是
最后跟你说是一种电位电的传播，
所以是细胞与细胞之间在传播，在打电报就是吧？
对，打电。
嗯，
那这个电的传播怎么样汇集到我们脑里面之后，竟然能够呈现一棵树木，
哦，
能够呈现一朵花，呈现一只鸟，那这个太复杂了。
电位传播实际上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就是并没有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生命你到最后你一定会说刚才说的嘛，一定是秩序的高度集中、
嗯、
啊，高度有秩序啊，
是
这个集中之后呢，然后呈现、
嗯、解析呈现还能够明白、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解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的是单靠一个物理的电的这个讯号，
是那是不可能的，
那最后居然能够这个
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啊、
能够懂得的东西，
不借着这个上帝，不借着这个灵，
嗯嗯，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嗯、这个生命的现象。
对、yeah, 其实这个观点挺好，所以你在你们所研究的，你们看见脑子里边是复杂的，难以想象，
就是太多的这个网络啊，
嗯嗯，必须要借用像网络这种现代名词，才能开始稍微形容一点。
对。
好吧，我们很高兴今天东义先生能够到我们节目来和我们这一席、啊、很有意义的谈话。对于忧郁症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关心，因为现在或许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亲人啊，有的人因为重病生病也会有忧郁症，工作也会有忧郁症，好多的原因都会有忧郁症，显然这个疾病还是一个相当广泛定义的疾病。那我们希望东义先生将来可以再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也希望东义先生能够借着他这个让老鼠产生忧郁症的研究替我们找出好的解药来。好的，我们谢谢您东义先生、
啊、谢谢，
再见再见，
谢谢。
我不叫明天的阳光。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会儿这里打仗，一会儿那里又发生灾祸，这些事常常让我们想到，如果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该多好啊。我们今天圣经故事里正是要讲到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上一次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新的领袖，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你还记得那时的以色列有多少人吗？是的，他们的新领袖约书亚正准备带200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他们长久以来盼望的家乡，就是迦南地。约书亚先派了两个探子过约旦河，他们去了耶利哥城，在那里偷偷地探听情况。耶利哥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棕榈树和漂亮的花草，但是它也是一个罪恶的城市，那里的人拜偶像，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孩子杀了来祭祀偶像，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讨偶像的喜欢，这实在是充满了罪恶。那天晚上，当两个探子悄悄地进了城，他们注意到那巨大的城墙，而且是双层的，他们想在城墙附近找一个地方过夜，就来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女子家里，她的家就在城墙上。喇合与城里的其他人一样，过着罪恶的生活，而耶利哥城里的人并不知道，因着他们的罪和不相信神，他们已经落在了神的审判底下。事实上，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罪而在神的审判底下，包括你，也包括我。你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你又因违反神的律法而犯了罪，比如贪图别人的东西，为逃脱责任而说谎，或者不听父母的话。罗马书第3:9说，我们都在罪恶之下，而且我们都因为罪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耶利哥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在这个特别的晚上，耶利哥城里没有人想到神的审判，他们所想的是有两个陌生人来到他们的城里。有人马上去告诉了耶利哥王。约书亚记第2:2-3说，有人去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天晚上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来窥探咱们的城。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快把那住在你家的人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这里的情况。你想象得出来吗？门口有人咚咚咚地敲门，喇合得赶快跑去开门，还要表现出他一点儿也不紧张的样子。奉国王的名义把门开开。也许他们在大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喇合怎样知道国王要派人来，但是他及时地把两个探子藏了起来。约书亚记第2:6说，喇合领他们两个人上了房顶，把他们藏在所摆在那里的麻结中。当喇合下去开门的时候，他故意显得很镇静地对国王派来的人说，没错，那人到我这里来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不信你们赶快去追，一定能追上。那些人相信了喇合的话，就赶快去追赶他们了。那天晚上，喇合到了房顶和两个探子说话，这次他没有说谎，而是从心底里说，我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很惊慌，住在这里的人在你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都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都消灭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当然，耶利哥全城的人都听说了神的大能和他对以色列人的看顾，而喇合他不但听到了，他还相信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喇合相信了神的话，现在 神会不会把他从神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呢？这就是喇合要问的问题。喇合对两个探子说，现在我这样的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和我的家人。当你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要救活我和我的家人，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两个人对他保证说，如果你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一定救你的一家。于是喇合用朱红色的绳子把两个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为他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他对两个探子说，你们赶快往山上去，这样追赶的人就不会碰见你们了。你们在那里要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以后，你们才可以走。两个探子对喇合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的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让你的全家都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我们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了。喇合同意了，然后两个人悄悄地顺着绳子下了城，消失在夜色里。喇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他深深地相信，有了这根朱红色的线绳，当神的审判临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的房子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喇合相信了神的话，神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拯救了他。神也为你准备了一条路，使你可以逃脱神对罪的审判。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经历了那么痛苦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为了我和你的罪而死的。耶稣他默默地忍受人的唾骂、羞辱，还有十字架上被钉的痛苦，因为他要把你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从耶稣的手上、脚上以及肋旁流出的那朱红色的血，为你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就像是喇合的朱红线绳为他所做的。耶稣死后三天，他复活了，现在他就在天上。当你告诉主耶稣你相信他，神就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因为喇合相信神的话，神就把他从罪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我想喇合一定会很忙，他要赶快通知他的家人到他的家里来，因为这是耶利哥城里唯一安全的地方。同时两个探子带着好消息回到约书亚那里，他们说，神果然将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中了，那里的一切居民在我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约书亚听到这个消息很受鼓励，第二天一早他就准备按照神的计划进行。你认为神有什么计划呢？耶利哥城会怎样呢？但首先，约书亚怎样使200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呢？不要错过下一次精彩的圣经故事。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小鲍比的眼睛里充满了快乐，他刚刚的给他的小船上完了最后一层油漆。哇， 多么漂亮的小船啊！第二天，宝比把他的小船带到溪水旁，他又一次的充满了快乐，就像宝比梦想的那样，小船在水里面航行。突然，一股风把鲍比的小船刮远了，很快的，小船就不见了。鲍比伤心地走回家，他多么喜爱那只小船啊，可是现在他却把它丢了。不久以后，鲍比走过一个旧货商店，他看见什么了？这怎么可能呢？是的，正是鲍比的小船，它上面有一点刮痕，但鲍比确定那一定是他的小船。它上面还挂着一个标价牌，虽然鲍比告诉了店主那是他做的小船，后来丢了，但店主一定要他付钱才给他。鲍比实在太爱那只小船了，他决定找份工作去赚钱。很快的，他攒够了钱回来，他拥抱着他的小船走出商店。店主听到鲍比说，小船啊，你两次属于我，是我制作了你，现在我又把你买回来。小朋友，你喜欢这个小故事吗？这个故事使我们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说，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接着谁呢？是耶稣，神的爱子。救赎就是带回来或买回来。神愿意宽恕我们的罪，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付了代价。我们是神造的，但我们迷失在罪中，因着神的慈爱，神把我们买赎回来。但是这代价就是他爱子的血。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已经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你就永远属于神，不会再迷失了。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就仍然在罪中，但神爱你，他要把你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让主耶稣为你付上代价。今天你就可以相信主耶稣，让他来救赎你，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好处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